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欢迎收听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小朋友平常呢，在家如果想要吃热的东西，会不会透过微波炉去微波呢？其实微波加热的原理啊，就是呢利用了高频率的一个微波呢去照射食物，然后这个微波的照射就会产生呢感应的电磁场，让这个食物里面的一些分子啊，就比如说水分子啊、蛋白质啊、油脂能够快速的转动啊。所以呢，好，如果我们要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呢都很习惯啊，就是会去用微波。那花姐姐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小朋友讲过哈，这个微波的这个习惯呢，要特别小心，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会破坏这个食物里面它原本应该给我们的营养，所以呢，小朋友用微波炉呢也要特别注意哦。
Bye.
美好关系，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。
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，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套绘本啊，就是《世界之最》。那我们呢，其实已经来到第三册的后面喽。那花儿姐姐呢，今天要分享的这个《世界之最》里面呢，我们第一个就先讲一下最早的微波炉。那我们刚刚前面节目一开始就讲到微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提醒小朋友小心啊。那事实上呢，微波炉呢，它的工作就是让这个食物的分子就是产生一种互相摩擦的热能。那刚刚花姐姐我稍微介绍了，那小朋友呢，花姐姐就把最早的微波炉呢这个读给小朋友听哦。最早的微波炉，微波炉烹饪食物又快又方便，因此有人叫它为妇女的解放者。微波炉的发明者是美国人斯本塞，在雷神公司工作时，他观察到微波能够使得周围的物体发热。有一次他走过一个微波发射器时，发现装在口袋里的糖果被微波融化了。还有一次他在波导喇叭口前放了一袋的玉米粒，然后仔细观察玉米粒的变化。这时候他发现玉米粒开始膨胀起来。几个星期后，他研制成了一台简易的炉子。到了1947年，雷神公司发明了第一台家用的微波炉。不过这种微波炉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欢迎，因为成本太高，体积庞大，寿命太短。直到1965年，一种耐用而且价格低廉的微波炉才被研制出来。从此微波炉逐渐地走入千家万户。真的，现在呢，几乎就是每个家都有微波炉使用哈。但是花儿姐姐觉得微波炉加热呢真的是很快哈，可是小朋友呢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安全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看最早的这个洗衣机它是怎么来的啊。最早的洗衣机，1858年，美国人汉密尔顿·史密斯在匹兹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洗衣机。该台洗衣机由主件洗衣桶、装有多个叶片的垂直轴和手摇的曲柄装置组成。因为使用时很费力又损伤衣物，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在市场。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由阿尔凡·费希尔在1910年芝加哥制成，但这种电动洗衣机进入市场后销路不佳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洗衣机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。1922年，霍华德·斯奈德他发明了一种搅动式的电动洗衣机。该洗衣机因为性能大有改善，开始风靡市场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，英国率先出现了喷流式洗衣机。1937年，第一台自动型滚筒式洗衣机问世。1954年，日本引进喷流式洗衣机，并成功研制出波轮式的洗衣机，而这种波轮式洗衣机流行至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洗衣机的一个由来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的是最早的显微镜啊。小朋友在学校会不会做实验呢？像以前我们在生物课的时候，我们要观察一些像比如叶子啊，或者是一些细胞啊，我们就会用这个显微镜啊，非常的有趣。好，那花儿姐姐把最早的显微镜读给小朋友听哦。1590年前后，一个叫詹森的眼镜制造匠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显微镜。詹森他把两片凸透镜放在两个不同口径的铁片桶中，然后再将这两个铁片桶装进一个大铁桶里，使其能够自由地滑动，以便调整两个凸透镜的距离，再在外面的套上一个大铁桶。不过由于这个显微镜制作水准还很低，并没有发挥显微镜的真正价值。荷兰人列文虎克是一个对新奇事物充满强烈兴趣的人，他听说用放大镜可以把肉眼看不清的东西看得很清楚，就对这个神奇的东西充满了好奇心。1665年，列文虎克制成了一块小透镜，它的直径只有0.3公分， 他做了一个架子，然后把这块小透镜镶在架子上，又在小透镜下边装了一块铜板，上面钻了一个小洞，光线就会从孔里射进来，从而反射出所观察的东西。这台复合显微镜也成了后来显微镜的基本形制。 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，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《世界之最》这个绘本里面的文字啊。好，那他说是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咯，最早的什么哈，然后最棒的什么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的是第一个望远镜啊。好，小朋友有时候可以透过望远镜看到很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听看呢第一个望远镜啊，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17世纪初的一天，荷兰某个小镇的一家眼镜店的主人汉斯·利伯西在检查磨制出来的透镜品质时，发现当他把一块凸透镜和一块凹透镜排成一条线时，通过了透镜看过去，发现了远处的教堂塔街竟然拉近了许多。根据这个发现，他制成了一架简易的望远镜，成了望远镜的发明者。1608年，他为自己制作的望远镜申请了专利。之后，在政府的要求下，利伯西造了一个双筒望远镜。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经过了仔细的研究，发明了一个能够把物体放大3倍的望远镜。后来他还制造出了能够放大30倍的望远镜，通过他，伽利略第一次发现了月球表面高低不平的形态。哇，这个望远镜真的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花姐姐要介绍的是打字机。现在小朋友大概已经很少会看到传统的打字机啊。那现在的打字大概是越来越方便了哈，就是用拼音的方式。好，那花儿姐姐呢，好把第一台打字机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。1873年，美国发明家克里斯多福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。打字机刚发明的时候，键盘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排列的，而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。不过问题很快产生了，那就是打字速度一加快，键锤就很容易被卡住。为此，克里斯多福十分烦恼。不久，他的弟弟为他解决了这个难题，把一些常用词汇的英文字母散开分布，这样连续点击相邻的键概率大大减少，卡键的毛病也就不再发生了。后来，克里斯多福开始销售他的打字机。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字母时，他总是狡猾地说，这种排列是能够达到最快打字速度而精心设计的。如今卡键问题早已不存在，相反，这种字母布局对于打字速度的提升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这个克里斯多福还是有很狡猾的时候呢，好，为了要把这个打字机给卖出去啊。好，那天气热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用空调，对不对？就冷气机。那小朋友知道最早的空调是怎么来的呢？好，来花儿姐姐啊，读给小朋友听哦。最早的空调的发明者是被称为空调之父的美国发明家威利斯·凯利。1901年的夏季，纽约地区空气湿热，这使得一个印刷出版公司的生产大受影响。为此，他们找到了布法罗锻冶公司，希望能够有一种可以调节空气温度、湿度的设备。研制任务交到了富有研究精神的年轻工程师凯利的手上。凯利百般的思索，反复的试验，终于在1902年为印刷公司安装了他精心研究而成的制冷设备，效果非常好。这个机器的原理是先将水蒸气变成冷水，然后让空气吹过水冷盘管，这样周围的温度就会降下来。潮湿空气中的水分遇冷会凝结成水珠，水珠滴落后剩下的就是更冷更干燥的空气了。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空气调节系统，人们称它为空调。
花，美丽的花。
好，小朋友，天气热的时候啊，除了吹空调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慎防所谓的这个热伤害呢？好，小朋友，你记得就是尽量的保持凉爽，还有多喝白开水，提高警觉。室内呢，有时候也会有所谓的热伤害，所以呢，在室内的时候，如果外面天气真的很热很热，小朋友呢，好要适度的开这个冷气来降温，然后呢，要穿一些比较宽松透气的衣服，然后多喝白开水哦，因为啊，天气很热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很容易因为大量的流汗，然后流失水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去补充水分哦，好，定时的喝水，然后最好喝白开水。不要喝那个有酒精还有大量糖分的饮料哦。最后呢，就是要提高警觉了，好，常常看一下气象预报，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，希望每个小朋友在面对天气的变化的时候都能够很聪明哦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这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。